我们将那个时间交给黄牧师，讲到题目是做个通达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鬼教会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除牧师的时候，已经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是按这个吗？我记得以前我们在那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老教授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如果有机会去一个新的地方讲道或怎么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都会发生所以但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是去年的这个是最前面的。我们现在是倒转的我们今天的经节是在箴言第16章21节，这边讲到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箴言我很喜欢这一本书所罗门王在箴言的引言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些箴言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说箴言呢是为了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语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知识，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所罗门王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智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聪明啊，或者是所谓的 IQ 啊，大都是天生的我很羡慕有些人他们读书就是这样子几下子他就会了我们呢搞了半天还在那边挣扎，因为这是天生的。但是呢，所罗门王说人的智慧却是借着人生的经历还有聆听智者的教导学习操练得来的。所以呢，在箴言16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经节讲到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他是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做一个通达人。通达这个字呢在希伯来的原文呢是变这个字所罗门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最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变这个字所以在箴言这一本书整本书里面这个字或者是它延伸出来的各种变形不同的字形的呢，总共出现了有66次之多。有时候这个字呢被翻译呢是被翻译作 understanding 就是说你能够理解一些事情的那个能力在1章第2节，箴言1章第2节讲到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你如果看到英文我那边用红字呢英文的圣经就是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这个所以分辨通达言语就是说你能够理解这种有智慧的这种言语就是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对于所听到的言语或者所看到的文字，你不会很肤浅的只看到表面，你可以对它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想到当牧师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很有机会可以比别人能够更深入去了解会有们夫妻家庭之间的关系我就发现了很多妻子都会抱怨他们的弟兄呢不会听话，我不知道你们姐妹有没有这种同感，不是不听话，是不会听话譬如说有一位姐妹就有一天她告诉那些人说你把垃圾桶拉到外面那个路边因为第二天垃圾车要来收垃圾嘛。那先生非常听话，就把那个大垃圾桶就拉出去了姐妹非常的生气这个先生很无奈很委屈，他说我都听他的话了他还气什么，有什么好气的。 啊，姐妹说牧师你评评理，我们当牧师常常要做这种事情啊，要评理。他说家里垃圾桶不是只有一个，家里垃圾桶好多个，对不对？我的意思当然是要他把家里其他垃圾桶的垃圾都清出来放在这个大垃圾桶才拉出去嘛，不然的话垃圾还待在家里，你那个大垃圾桶拉出去干什么，有什么用啊？啊，我通常都会劝姐妹说，姐妹啊，你应该原谅你的弟兄啊。啊，我这个上一次我在神牧师那边我已经提过了，我说姐妹你被创造的时候啊，就比弟兄们得天独厚，对不对？因为根据圣经，男人是土做的，你是骨头做的啊。啊，一开始你用的材料就高他一等，对不对？哎呀，难怪他没有办法替你设想的那么周到嘛，所以你必须要体谅他。所以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你要的话就直讲，哎，讲得清清楚楚，楼上楼下有几个垃圾桶你都把它倒下去，我保证你他一定把你做得好好的，一定没有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弟兄也要检讨啊。如果结婚结了好几年呢，就像所罗门说的，智慧是人的生的经历换来的，来学来的。结婚好几年，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努力去了解太太说话，话中有话，话背后有话，话里还有话哈，嗯，那我们就是真言所说的愚昧人啊，因为没有学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智慧，这个病这个字呢，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分辨哈，就是 discern 这个字 discernment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也有这个意思哈，在那个箴言第一章第五节呢，他讲到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慧。我们看到 NIV 圣经就把这个字呢翻译成能够分辨善恶是非好坏的聪明人。我感觉呢分辨就比理解更不容易学习啊。那许多先生一定有一个同感哈，也许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先生跟我有同感。有时候妻子跟我们说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他希望你马上给他一个答案，有时候呢又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以后再给他答案啊，有时候呢他是要你耐心的听他讲话不要插嘴，有时候呢他要你能够附和他几句啊，表示你的支持。如何拿捏轻重啊，这个就是最大的智慧啊。许多姐妹就是抱怨弟兄不会分辨情况啊，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一大堆话啊。记得有人跟对智慧跟聪明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分别。他说什么叫做聪明？聪明就是你知道正确的答案，那智慧呢就是这样，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要讲啊。所以在25章11节这个大家很熟的话，他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里。这里所讲的就是分辨的智慧，知道那个什么时机。老实说我结婚快34年了哈，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哈。师母对我来讲还是常常是一个谜哈，所以我常常搞错状况啊，真的是愿上帝怜悯啊，继续教导我啊。还有呢，辨这个字呢还可以翻译成 insight，就是你能够洞察事情的本质那个能力啊。在2章3节这个地方呢提到说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这个经节就是把这个字翻译成insight 啊，就是说可以看到事物，你可以看到它更深一层的那个含义。我们看到大卫王看到穹苍诸天，他就看到了神的荣耀。那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了宇宙万物，他就看到了神的永能和神性，他还特别强调说这是明明可知的。但是当今最伟大的一位物理学家，名字叫 Stephen Hawking， 他号称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天才。他一生观察宇宙，除了物质以外他什么都看不到，他是无神论者，因为他欠缺这个属灵的 insight 这种智慧，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更深的物质的后面的更深的一层啊。师母常常从教会回来以后就提醒我要打电话关心某某一位会友，我就说哎，我在教会有跟他聊天啊，问他好不好，他说他很好啊。 师母还是说，哎，你还是打一打。结果常常就在下在打电话的当中呢，这位会友就会把他的困难分享出来。我很感谢神赐给我一位有insight的智慧的师母哈。最后呢，变这个字也常常被翻译成 perception 哈，就是能够看透、看得远、看得深的那种眼光哈。在箴言二十四章啊十二节这边讲到说，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的命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里就提到上帝的智慧呢，他能够看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想法啊。我大学有一位同学，他曾经代表台湾呢到日本去参加围棋比赛哈。据他说，我是不会下围棋哦，据他说他下棋啊都是往前看了好几步，所以呢对手所下的任何一颗棋子几乎都是已经在他的预算，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就是所谓的 perception， 你可以看得比人家远，看得好几，比人家更近好几步，看得透，看得深啊，看得就是很远啊。那箴言我们都知道，三十一章呢，他提到那个才德的妇人。这位才德的妇人，她不仅是一个遵循传统相夫教子的一个贤淑女子，更重要的，圣经说她什么？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商场的高手。这位妇人很有生意的智慧，他可以有那个眼光，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生意值得投资，值得发展，会让他获利。他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努力的为家庭来积聚财富，而且为丈夫来建立他社会的地位。难怪所罗门王这么称呼他，他说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箴言书呢非常强调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的学习变这个特质。在八章第五节他讲说，愚昧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啊。老实说，单单我在看那个和合本这个经节的时候，我真的看不懂他在说什么哈。所以我把中文新译本啊列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他这边讲，你们幼稚吗？就要学习机智。那你们愚蠢吗？就要追求见识。啊，这个我想这样翻译大概就比较清楚多了哈。愚蒙人就是比较不成熟的人，所以你需要常常学习机智，从你的经验来学习，使自己来成长。不够精明的人呢，那我们就要追求见识，是加强自己能够分辨、能够判断的这个能力。但是并不是啊，愚昧人才需要智慧。箴言也说，聪明人也要追求啊。他讲到智慧为首，所以要得着智慧呢，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或者说用你一切所得的要去换取这个聪明。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美国啊，国会为了国债的问题，两个党吵了半天哈，最后终于在期限的当天嘛，终于勉强通过了一个临时的法案哈，免除了美国一次的经济崩盘的一个大灾难。但是我们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又是一个啊换汤不换药的决策哈，因为能不能彻底的解决美国的国债的问题，大概还有待时间来证明。这些政治人物真的应该好好的到神的面前追求智慧。箴言提醒我们说，因为聪明有知识聪明的人国必长存，有这样的人能够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才有机会能够继续的能够存在。难怪保罗要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得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如果我们希望美国要蒙上帝的祝福，能够继续的能够这么的强盛，这么样子的丰富，我们就必须选出有充满着智慧的聪明的国会的议员还有总统来带领这个国家。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不然就像许多经济学家很悲观的预测哈，美国这个国力经济的衰败是指日可待。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看出一个人能够真正有病的这个特质的通达人，他能够分辨是非好坏善恶，他并有智慧充满智慧，有好的正确的价值观呢？ 那我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他的所做的决定可以看得出来。不久以前我在看到一篇报道，讲到在中国，在国内有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报道，他卖掉自己一个肾脏去买一个 iPad。iPad 顶多让你享乐几年，如果更新的玩具一跑出来一出笼，你这个就不再风光了。但是只剩下一颗肾脏，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哎。我们没有人会这么笨这么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若赚得一个 iPad 赔上自己的健康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健康呢？有很多人感觉到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哈，对，我是跟耶稣抄来的哈。因为耶稣就是跟我们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iPad 是暂时的，肾脏是一生的。耶稣说世界是暂时的，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这位年轻人的生命的朋友，一听到他要这么做，一定会极力的劝阻他，说：“哎呀，你不能这样，那个不要这样做，这是不值得的。”可是他不愿意听，也许还跟他朋友说：“哎呀，你不了解我的想法，我不会管你做什么，你也不要管我做什么，人各有志。”我们常讲这句话，我们必须承认，我是真的不了解他是什么，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想法。但是我想对这个年轻人，这个 iPad 几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不然他不会付这么大的代价。我在想，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当我们在努力要去赚得这个属于我们的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赔上了什么东西？当我们听到耶稣跟我们提醒说，人呢还能拿什么来换取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会像这位年轻人跟耶稣说：“哎呀，耶稣啊，人各有志啊。”在箴言14:33说：“明达人意念都有智慧，愚蠢人呢，却一无所有。”我们人的天性呢，都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啊。其实这个世界本来这样教我们嘛，就常常有些年轻人就讲：“哎呀，如果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智慧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虽然我们不一定会喜欢那个决定。其实心理学家也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成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会延迟我们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稍微忍耐一点，我们将来得到的那个回收会更大。保罗为什么要放弃大好的前途，然后跑到外邦蛮夷之地去那边吃尽了苦头，传福音设教会？我们也知道史怀哲拿了三个博士，结果呢他却选择跑到非洲那个地方，没有人管他有什么什么什么高深的学位的那个非洲去做宣教士。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星期天不选择好好的睡懒觉，还要来教会聚会，还要听牧师训话还要奉献金钱，还要奉献时间去服侍别人？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儿女们好好的享受他的童年呢？当中国人的第二代不容易啊，很辛苦的，对不对？学东学西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尽量的玩，对不对？少做一点功课少练习一点乐器，对不对？少学一点中文我小的时候就很希望我妈妈这样做呀，很希望她这样，但是我很感谢她没有根据我的喜好做这个决定，因为他们是根据他们的智慧来做这个决定。就如保罗提醒我们的，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我们人生都要做许多的决定。但愿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只看到暂时的好处，而是以永生的智慧来作为考量。还有通达人，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们追求智慧的热忱可以看得出来我是1978年到美国来读书的那时候 从中国大陆国内来的留学生非常的少，我有时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谈到大陆，他们最喜欢提的都是什么？哇，我们中国大陆，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是多么深长远伟大啊！不然就说哇，他说你应该到大陆去看看哪一个古迹已经几百年、几千年的东西，哇，那个值得一看。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一个国家他讲了半天只有历史可以讲，那我就知道这个国家大概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谈。但是21世纪的中国学生就不同了，对不对？他们对了，他们会讲历史啊，他们更喜欢讲现在啊。哇，我们现在怎么样啊？进步到哪里？进步到哪里？你很少听他说哇，5000年前怎么样？对不对？他现在的中国学生不讲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他要叫你到大陆玩，他也不会说哎呀，你到古迹那个古迹几千年的东西啊。很多人叫我啊，你到北京啊，到上海去看建那些建设啊，那些东西、啊、你应该去看啊。从他们这样谈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在发展、正在积极发展进步的一个国家，这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不进则退，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往前进的，没有进步就是退步。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说好的老师的特质呢，有一个中间有一样，就是讲到这位老师在知识上、在教学方法上面一定不断的求进步，他会找机会要充实自己，他会常常去观摩别人的教学，他会去参加一些 conference 来改进学习一些新的教学的技巧方法。他从来不会感到自满，以为自己已经够好了，哇，已经教了几十年了，有谁比我行？一位不求进步的老师，能力再好也不能算是一个尽职的老师。箴言15:14跟我们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曾经有基督徒问我说，哎，好的基督徒一定要喜欢读圣经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太喜欢读哈。我说那不一定，不过我倒是有一点很好奇哈，我是想说，如果你不读圣经啊，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来更认识神，还可以更亲近神，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一定是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倒很好奇，他除了读经，他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这么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说啊，我懂得够多了啊，你不用再告诉我，也不会说哎，你们的意见都不好，只有我的最好。哥林多前书8:1说到，知识是叫人自大，圣经不是反对知识，是只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有了知识以后带来了自大，拦阻了我们进步的那个机会。法利赛人就是最典型的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例子，他们很有圣经的知识，但是当耶稣跟他们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对圣经的了解有缺陷有措施，哎，他们不是说哎，真的耶稣讲的有道理我们虚心改进，而是说哎，你讲我们不对，那我干脆就把你杀掉，就没有人说我们不对了。有人曾经问说，牧师，难道你对圣经都会相信？哇，都没有疑问了。我说 no， 那你只讲对了一半哈，我看圣经常常有疑问，但是当我有疑问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我就会把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说我有疑问，乃是因为我懂得太少，所以我会有疑问。圣经是绝对可信的，只有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够得到神的智慧还有他的教导。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达人呢，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马太福音7:7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他不是说他禁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准跟说出别人有什么错，而是说你在论断以前，在说话以前，你要好好，他说你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就是说你要去掉自己眼中有可能的一些偏见啊，或者你有可能是意气用事啊，或者是有不太对的动机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的真相你没有完全看清楚，你要把这些可能性因素都去掉以后，确定自己是以真正的爱心、纯正的爱心来完全说正确的诚实话以后，你才可以尝试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后面耶稣马上就警告我们，他说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那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为即使我们动机纯正，即使我们所言属实，还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对方是不是有那个成熟的修养心智，愿意接受你的好言相劝，还是有可能他会反过来咬你一口。如果有可能是后者，耶稣不说不能讲，但是你要稍微暂时保留考虑一下。他说省得哈，台湾话有句话叫做好心被雷亲哈，就是说你好心，结果呢反而被摔了一巴掌。但是呢，如果是前者那个他愿意接受的人，那你的话就会让他成长。在箴言十九二十五章说啊，规劝聪明人就会使聪明人更加聪明。愿意接受别人爱心的指正，这是智慧人很重要的特质。最后呢，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上帝的态度看得出来，这在箴言三章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所以耶和华上帝呢，是所有智慧的源头。记得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记得，你如果看电视有一个那个，他一段时间以前有一个 Kobe Bryant 就是美国湖人篮球队的那个当家的那个明星球员，他有个电视广告啊，他里面呢很好玩是一群小朋友哇，小小的朋友这样子在那边打篮球，哇 ，Kobe Bryant 来的说，哎，我也要跟你打球，哇，他们就开始开讨论，他说要不要让这个人打，因为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因为这个人不知道他会不会打，一个小孩子说哎呀让他打吧，至少他那么高可以抢篮板球所以他们就勉强让他加入了参加打球。我们都知道 Kobe Bryant 的球技比起他们真是天差地远，他还一本正经的讨论嘿，到底要不要让这个人来打球，搞不好把我们的成绩都落下去了我们感觉这个祷告这个广告很好玩，因为这些小孩子无知的可笑。但是我在想，在世界上不是有很多人，甚至包括有些基督徒，常常还是在考虑，嘿，我到底要不要让耶稣参与我这个生命中的球赛不知道，好像如果让给神加入的话，好像给了神很大的面子一样。我们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哇，有时候讨论到，哎呀，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做，上帝为什么不那样做，或很多人，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好像我们很有把握，我们的想法真的比上帝好太多了。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自大，所以保罗才提醒他们说，你要记得一件事，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强壮。我在想，也许有些篮球的专家，他们真的可以找出Kobe Bryant 不对，他的技巧上是有一些缺点，但是我想，就是 Kobe Bryant 最糟糕的一个缺点，这些小孩子也完全没什么好比的。何况我们的神，他没有任何的软弱，没有任何的愚拙。我们人还有什么好夸口的？还有什么拒绝他要来参与我们的人生？所以，真正的智慧，追求智慧，拥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在神面前完全谦卑的人，因为他们明白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这才是真正的聪明。我们圣经应许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福给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谦卑地在神的面前祈求祷告，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通达人，帮助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都能够以神的智慧，都能够用圣灵所教导给我们的能够理解事情的能力，能够分辨事情的能力，能够洞察事情的能力，还有能够透视，能够看得远看得深的那种眼光，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通达人。 求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智慧是从你而来，聪明也是从你而来，因为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在你的面前，我们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但是我们感谢你，人算不了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你不但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还愿意为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你和好，能够成赐给我们这个权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权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跟你亲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是主，我们也看到在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这样属灵的智慧，以至于他们不明白这个救恩的宝贵。但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真的要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时时的谦卑，从你领受，从你来，从你领受，从你来的智慧，从你来的这种各样的啊能力，分辨的能力，各样理解，各样能够分叹息看透视的能够看透世界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真的是活出主你的样式，能够让人看到我们是有神的能力，能够看到是真的是有神同在，真的是有智慧的人，让别人能够因此归荣耀给你，更重要的也让他们因此能够开始来思考追求你，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将这间教会华人金信会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你聚集了这么一群真的是有心服侍你，有心来活出主你的样式，活出主你的见证的一群弟兄姐妹们。但愿你的恩典充充满满在每一个人身上，给每一个人有充足的智慧，让我们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朋友之间，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仰望，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你那边学得到智慧，从你那边得到恩典，能够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